那么请弟兄姊妹，我们先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，我们先读到二十五节，就把这一章十四节把它读完。好，那我们请也听弟兄读好不好？
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做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当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
我想借着这个圣经，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两个生命，四个律。这个是圣经的真理，这个真理很少人来讲了。那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有两个生命，有四个律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么也有一个传道人，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他是说我们有三个生命，是错的啊。现在我们来先说两个生命，我想这个很简单，我们很容易知道的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两个生命，我们第一个生命就是从父母来的生命，每个人你生下来就一定就有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从父母来的，我们就在地上活了，你就能够生活在这个地上啊，慢慢从 baby 从一个婴儿慢慢长大啊，80岁90岁，好吧，这就是有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我们从父母来的，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是要包括有灵魂体这三个部分，每个人都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啊，是从父母来的生命，就是我们人的灵魂身体， 这是一个生命，源头就是从这里来的。第二个生命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那是从神来的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，信子的人就有永生，所以每一个人从神那里我们就得到一个生命。除了神得到这个生命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里面还有圣灵住进来，还有圣灵内住。从圣经来讲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有这两个生命，就只有这两个生命。但是现在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在那里讲，他说我们还有第三个生命，第三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我只写在这里啊，他是说我们还有魔鬼的生命，这是错的啊，我写在这里是错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或者说我们一个人，我们里面除了有父母来的生命，还有一个魔鬼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。他怎么来？他也引用圣经，那是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主耶稣就说，那个以色列人，或者说那些当时的犹太人，他是说到，你们是魔鬼的儿女，有这么一句话。那注意哈，后来主耶稣马上就有一个解释，就说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，就是说谎的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一个世界上的人，你犯罪这一件事情，从犯罪的这件事情来说，你是魔鬼的儿女。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说魔鬼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身上，没有的，好不好？千万要注意，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魔鬼的生命到我们身上来，没有。那么你们要记得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主耶稣当时说犹大要卖主耶稣，主耶稣说我不是呼召你们十二个人吗？其中你们其中有一位是什么？是魔鬼，好不好？如果说犹大是魔鬼，那么我们有魔鬼的生命，那就是犹大的生命都到我们身上来了，对不对？他是魔鬼嘛。所以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魔鬼的生命，乃是说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。所以这里说到，我们一定要说没有魔鬼的生命。这一个有魔鬼的生命是谁讲呢？就是召会，你们知道召会吧？有一个教会叫做召会，就是李昌寿带领的。这个说法是错的，没有的。圣经里只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两个生命，基督徒来讲，非基督徒只有一个生命，从父母来的，他只有一个。基督徒是有两个生命，就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又从来神来的生命，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两个生命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四个律了。现在我们就说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这两个生命，就要出现四个律。这两个生命里面要出现四个律。现在我们要讲什么叫做一个律，好不好？在我们罗马书第七章或者我们新约圣经里面，所有这个律这个字和律法这个字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律法，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字 law， 英文把它叫做 law。 那么这个字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成律法，有的时候又把它翻成一个律。律是什么意思？律就是 一个力量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个力量，这个叫做地。比方说什么叫做地心吸力，有一句话叫地心吸力，是吧？地心吸力它就是一个律啊，它就是一个律。这个律是什么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你只要手拿到，我手放一个笔，我手一松，这个笔就往哪里去啊？掉到地下。就这个地就有一个吸力，这个吸力就是一个律，就是一个力量。这个力量它永远不会改变。现在一个笔，我放在手上的一个笔，我把这个手一松，它往地下去，它绝对不会往天上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地心是一个吸力，它就是一个律了。所以什么叫做一个律？就是不改变的力量，一个不改变的力量就叫做律了。它是一定是一个力量，它是不会改变的。地心吸力是永远往下面的，它不改变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成律法呢？就比方说摩西律法，那就神的要求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也叫做律。神的要求就是一个律，好不好？这个律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，等等我们就要来讲，那叫神的律啊，神的律，那就是神不改变。那么摩西律法就是神的律，比方说当孝敬父母，好了，这就是神的律了，这个不能改变。你说我今天不孝敬父母，那不行了，那是神的律啊，所以把它就加了一个法字，就叫做摩西律法。实际上摩西律法就是神的律啊，所以就规定了你必须这样做。现在我就把律先给大家做一个解释。现在我们回到圣经，罗马书第七章，请我们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，我们先读到二十二节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，先读到二十二。他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好了，这里就是说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刚刚我们举了一个例，孝敬父母是神的要求，那是神的律里头一部分。不管你是基督徒，你该孝敬父母；你是非基督徒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就该孝敬父母。这是神的要求，这是一个律，这个律是不能改变的。保罗在这里讲二十一节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请我们注意啊，保罗这是讲到他说我愿意为善，那是指头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基督徒想到我要遵守神的话，我要孝敬父母，我要敬畏神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就有一个恶会与我同在啊，我向为善的时候就会有恶与我同在啊。现在我们暂时不说恶的问题，我们先说，他说我愿意为善。基督徒愿意为善是有两个原因的，和非基督徒也会为善，请我们注意啊，你千万不要说非基督徒不为善。你看啊，现在这些佛教徒也在那里实际嘛，不是也在那里捐钱吗？他也在那里为善嘛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， 这两个生命都对我们的不同的要求了。第一个，我们从父母来的这个生命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就有灵魂体。那么我们灵的这一部分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个功用，灵的里面有三个功用。一个功用就是敬拜，就是敬拜神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原文没有心智，就是用灵来拜神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里面就有灵，因为灵是神在造亚当的时候，神对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就成了亚当的灵了。所以亚当的灵就是每一个不信主的人，每一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里面就应该有敬拜神的这个律在你里头，你应该敬拜神，那是灵的要求，这就是神的律。神的律除了敬拜神还有良心，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所以良心的要求也是神的律。神的律就包括良心的要求，也是神的律。再有一个就是直觉，什么叫做直觉？就是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这是一个直觉。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这是一个直觉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能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？那神的旨意就从良心里面给他表现出来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从小就有一个意识，我要听妈妈的话，我要听爸爸的话，这就是良心的要求。良心的要求，良心可以摆在他的直觉里面，你做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做，他知道，因为这是神的要求。当然这个良心的标准，在人来讲，不信主耶稣的人来讲，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。比方说恐怖主义，他要去炸那个911，他觉得这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受了影响了，那些他们那个宗教的意识宣传的影响，就觉得说我这一死，我是为着神死了，然后我一死了以后，那个他们的宣传里面就说有多少个美女在那里等我，好不好？他就觉得这是神的，这是根据他的良心，这个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。我们说基督徒的良心标准和佛教徒的良心标准是，就算我们做慈善事业，你捐了款，那么有的人捐款是不写名字的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捐款还要把名字写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，施舍的时候你右手做的不能要什么，左手知道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要求。一个不信主的要求，你施舍的时候希望你赶快把我的名字不但在教会里登出来，最好报纸上也登出来，电视上也登出来，人家都知道，你看我这个善人做了好多好事，我捐了多少钱啊？这个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基督徒的标准不同。我现在说的是每一个人不信主耶稣的人，他的灵里面有这三个功用，这三个功用是对神或者说神的要求。这个叫做神的律， 所以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的律，包括不信主的人他也有神的律。因此在罗马书第二章就讲了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他主要是凭着良心做律法上的事，他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表明是非之心，就是良心在他的里面。现在我们可以读读罗马书第二章，十四节读到十六节，十四节读到十六节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记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这里是说他们是非之心，是非之心在原文不是是非之心，是良心，就是他们的良心要彼此做见证。所以假如说两个邻居很好的，两家邻居很好，两个家里都有孩子，有一家的孩子就听话，有一家的孩子不听话，这两家的孩子就可以比较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良心什么来比较？良心来比较啊，良心就是是非之心，那就要做见证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这是指的外邦人哦，不是指的基督徒哦。所以那个佛教徒他们以什么作为标准？就是以良心作为标准，他们最高的标准就是良心。而且我们讲的这个良心现在的标准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时代一变迁，良心的标准越来越不同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大陆这些很多贪污的这些，你说他有没有良心？他有良心，不过贪污了关了监狱去了，他的良心发现了，哎呀，我当时不这样做就好了，不这样做我今天就不再关到监狱去了，就不判刑了，就是后悔了。为什么？他的良心标准就不同了，他就认为啊，有的认为说我贪污一点点不要算数。你看我上次不是说过吗，我曾经给一个电工师傅传福音，他是大陆的电工，到了香港，他的舅父是基督徒，我们在一起聚会，他的舅父就给他讲人有罪，这个电工就说我没有罪，你说人有罪我哪里有罪，后来就没有办法说服他，就把我请到他家里去，然后让我给他的侄子外子传福音。我就问他，因为我是从大陆去了，我就知道这个，我在一个医院做院长，我就有电工师傅了，那我那个电工犯不犯罪？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电工，我说你没有罪，他说没有，我说你家的灯泡坏了你怎么办？他说我电工房拿一个灯泡就换了。我说那个灯泡你拿来换的好灯泡是你的还是你买的还是公家的？他说公家的。我说那算不算罪？他说这个叫罪，我的书记冰箱坏了就抬到我的电工房来，我就把所有他坏的都给他买了换好了来给他。他说他还没有罪吗？我说现在罪的标准不是书记的标准，是神的标准哦。如果书记的标准你没有罪，所以现在在国内神那个省委书记都贪污，那我算什么啊？他大贪污我算小贪污，那我不算了。那个标准不是人的标准，是神的标准，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了，他是神的标准来看，那我当然有罪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他信主了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标准是神的标准，这个叫神的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不信主的人，你里面就有神的律。所以今天我们对人传福音啊，要注意一个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神的律，告诉他那是神的标准，不是人的标准。人的标准你没有罪，但是神的标准你有罪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四个律的，第一个律那就是神的律，好不好？ 第一个律就是神的律。神的律在人的灵里，这个是包括不信主的人，是吧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律。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21节，我来读到23节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那么这个律就是指到这个恶的律，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。那个意思原文是人，按我里面的人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基督徒才有里面的人，那是新人。我是喜欢神的律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喜欢神的律啊，我们一定要按照我的良心的责备，良心说不平安，我就不做啊，这是神的律。我要敬拜神，不能去拜偶像啊，不能到佛教的庙里面去。好了，这是神的律，所以我里面我是喜欢神的律。那下面有一句话，第23节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律，就是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请我们注意，因为我们看见是中文翻译成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我们就会想到我的肢体大概是我的手，我的脚是我的肢体。这个肢体不但是包括你的手脚，也包括你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，不但包括你的鼻子眼睛嘴巴，也包括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都包括进去了。所以这个肢体中犯罪的律，那就要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魂里面有什么？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啊，我想这个思想呢，我们就说 in mind， 感情呢 emotion， 意志就是 will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感情意志，除了包括以外，还要包括我身体上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口、手脚，都包括进去了。这些东西一犯罪，就是肢体的律犯罪。假如今天我在一个人说话冒犯了我，我很不高兴，那么我可能就说一句话，我说一句话，我要说这句话来和他对抗的时候，或者说句话来发他一个脾气，或者骂他一下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思想，用了你的感情，用了你的意志。你思想上听到这句话，你心里很不舒服，你的感情就出来了，那我不能忍受。那么我说句话来讽刺你一下呢，还是骂你一句了，还是发个脾气了，你看思想感情意志都用进去了。最后你的意志就定了，我现在干脆说句话讽刺你。你知道有很多话表面是恭维他的话， 实际上那里是什么，是讽刺他，是骂他的话啊。那么这个就叫什么，就叫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律，这是不改变的，就是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每一个人里头都有神的律，也有肢体中犯罪的律，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一天，我们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一定有两个律，一个是神的律，那就是灵里面的要求；第二个就是魂和身体的犯罪的律，不答应神的要求的，你自己用自己的办法去做的，这个律也是不变的。因为我刚刚讲了，律就是一个力量，是一个不改变的力量，总是要这样做。啊，前两弟兄原谅我，今天呢，前两和陈姊妹，我们去看望了一个弟兄回来，在路上就遇到红灯，前两就一下刹车，刹急了一下，因为我坐在那里了。前两说今天幸亏蒋弟兄都在这里，他说要不然陈姊妹就要说他了，杀他。那么这句话，我说请他原谅我，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跟你讲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平常啊，他刹车刹快了，忽然急刹车，陈姊妹一定要说话啊。今天陈姊妹也说话，我就说感谢主。陈姊妹今天背十字架了，设计啊，说话。好，那么你看，这个律有啊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，对不对？两个人都可以看法不同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肢体这种犯罪的律，每个人都有，哪个人没有？都有，神的律也有，不信主的人一样的有，但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那就不通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说了，这里是两个律了。现在我们来再说第三个律，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，要读到二十五节啊。我们请Tim读一下，好不好？
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
好了，这是第三个律，叫做罪的律。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除了有神的律，有肢体中犯罪的律，还有一个叫做罪的律。什么叫做罪的律？那我们再把第七章读一读，好不好？十四节开始读，读到十七节，十四节读到十七节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守护灵的，我是守护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什么叫做罪的律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。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罪的律给大家要稍微用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住了一个罪。你看这里说，住在我里面的罪，罪怎么住到我里面来了？住在哪个地方？所以传道人个人的解释不同了。有一个传道人，就是中国福音教会，来问我，他讲弟兄，这个罪到底是住在我里，住在哪里？那么他从医学上来讲，从生理学来讲，他说一个细胞，我们知道一个细胞从科学上来讲，这个细胞它是有细胞里面有细胞核，有细胞的原生质在里面。那么它如果更细一点的组成，用元素来，用化学集团来讲，它是成了一个 DNA 的链。每一个细胞啊，每一个原子它有个链啊， DNA 的链。就是每一个细胞它的组成都是由一个细胞链来组成的啊，链就是这个。是两根，上面有很多细胞的结构，细胞的比方说碳氢，它一般都是由碳氢氧来组成的，碳氢氧就构成了很多。他就问我，他说蒋弟兄啊，这里哪一个元素是代表了罪？所以他就用DNA 来解释，这是错的啊！圣经里没有这样告诉我们解释。那我们要看罪到底在哪里，是在我那个细胞里头，哪一个细胞里头才有罪？是在心脏里呢？在肝脏里呢？不是的。现在我们来讲罪是什么，住在我里头的罪是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先说这一个，这个我们就要请读创世纪的第三章。第一节，读到第一节，我们就读到第十节，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创世纪第三章一节到十节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没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其实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
再把十一节读了好不好？
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
好，再请我们读第二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，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。
耶和华神将人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
好，现在我们来说这个罪的律。第一个，我们在说罪的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说到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那么人的身体从哪里来的？第一个是人的身体从哪里来的？人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，是用泥土就造了一个人的身体。泥土造好了以后，这个人有头有手脚有躯干都有，眼睛鼻子耳朵都有，但是他不能起来，他要睡在地上，因为他没有活。所以第二个，神就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啊，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神就向他的吹了一口气，就是他的灵，灵是神吹了一口气，神吹了一个是气，原文是使他神吹的活的气，使他活的气。他本来他不能动，睡在地上，神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这个亚当啊就活了。那么这口气是从谁来的？是从神来的。神是灵，对不对？所以神来的吹的这口气一定是灵，从神出来的一定是灵。所以神吹这个气就是人的灵，他就活了。活了以后，圣经里就把它叫做什么？中文把它翻成有灵的活人，这是错误的，应该把它翻成他是活的魂了。因此人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有这三部分，只有人的灵是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，那就是灵从神来，灵的地位在我们人的里面是最高的，因为它是从神来的。所以神造了人以后，人有灵魂体以后，神就要我们人的灵要管魂，魂要管身体。我们知道身体是和世界环境接触的，你的眼睛可以看各种的颜色，分辨各种的东西，世界上的东西，也就是物质的东西，身体是和物质的东西发生关系。我们灵是从神来的，灵才能知道神的事情，所以灵应该管身体，灵应该管我们的魂。我们魂有思想感情意志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魂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因为魂不是直接从神来，灵是直接从神来，所以灵应该管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要管我们的身体。现在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魂管身体。比方早晨你在床上一睡醒了，你的思想就活动了，马上你就想到看看现在几点钟了，好了，现在八点了，哎呀赶快我迟到了，你思想就活动了嘛，怎么样，赶快起床。如果你看看只有六点钟，那你说我再睡一会儿， 你看你用不用思想，用了思想你就用你的感情，所以你的思想感情一定支配你的身体，支配你的眼睛，支配你的鼻子耳朵手脚，你的魂一定是支配你的身体的。那么谁来管你的魂呢？神是要灵来管理我们的魂，因为灵是从神来的，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应该是灵管魂，魂管身体，这个原则不能变，一变就出问题了。那么我们看看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三章，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，夏娃用了魂也用了身体，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用力。他怎么用身体？蛇就说，神启示说，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不能吃吗？他就跟蛇说话了，他用嘴巴了，他说啊，按照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蛇要试探你的时候，撒旦今天要试探你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跟他对话，好不好？你只能抵挡他。你看主耶稣受他试探的时候，主耶稣说撒旦退往后边去，没有跟他两个对话。哎，要对话主耶稣说，他要主耶稣拜他，主耶稣你只能拜神，好，马上就把他抵挡他了。所以夏娃错就是和撒旦来沟通了，怎么沟通呢？撒旦就说，神启示说所有园中的树木的果子不能吃吗？他说不是，是园当中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。他又加了一句话，还不可以摸，神没有说不可以摸，甚至说不可以吃。然后这个撒旦又说了，他说这个夏娃又给撒旦说，他说神说的，如果那个树的果子你吃了，你必定要死。这个撒旦就说，你不一定死，你吃了以后会有智慧，会有聪明，你跟神一样了。他听进去没有？听进去了。他用了眼睛，用耳朵，用了嘴巴，用了思想，然后他就用眼睛看看什么，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且是可喜爱的。那就动了感情没有啊？动了思想，动感情，用了魂了。这个魂一用了以后，他就用手去怎么样去摘了，这就是用了他的意志了啊，意志，他的 will， 他用了他的意志，用了意志就是说命令他的手去摘那个果子，结果就把这个果子摘来吃了，就犯罪了。那我们就看夏娃的犯罪，就是说没有问灵，好不好？没有听灵的，因为灵是从神来的，他只用了他的什么魂和身体。所以夏娃这个犯罪，读圣经的人就知道他的魂是独立了。什么叫做独立？就是魂不受灵的管理，他 independent from the spirit， 从灵来独立了，魂自己做主了。今天请问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是要灵来做主呢，你是要魂来做主？那我又到前两，今天我们做记者，今天陈姊妹没有说话，那是灵在做主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看灵一定要管魂，魂来管身体，这是一个原则不能变的。如果你是要魂来独立了，完全要魂来做主了，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亚当的后代，请你记得都是魂罪做主。所以每个人里面住了一个罪，是什么？就是魂独立自主。我们每一个人的魂独立自主，那就是住在我里面的什么罪了，那也就叫做罪性。什么叫罪性？不是在我的 DNA 上面有一个什么符号，不是， 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魂做主，魂独立做主了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罪行。从夏娃开始，亚当也是这样，所以圣经里讲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，众人都犯了罪。好了，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平常说罪性，罪性什么叫做罪性？那个魂独立自主，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不要神来管理，不听灵的，就是我自己做主。好，这个就是每个人里面做了一个罪。那从这里我们来看，从这里来看，四个律，前面这三个律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就有这三个律在里面。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一定有神的律，那是您的要求，你听不听是一个问题，有良心。第二个，肢体中犯罪的律，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这一个是愿意犯罪的啊，就像夏娃一受试探，他马上思想感情意志犯罪。第三个罪的律，就是他完全独立了，不受灵的管理了。肢体中犯罪的律，就是魂思想感情意志，他是会犯罪的。好了，第三个就是罪的律。现在我们来说第四个律，那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了，这个罪的律在罗马书第八章也叫做罪和死的律。第四个律就是生命灵的律，原文没有圣子。这个律只有基督徒才有，这个律只有基督徒才有。为什么只有基督徒才有？那就是两个生命，基督徒从神来的永生了，他才有。那么现在只有这个律能够使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，胜过罪和死的律，那我的魂就不独立了，我的魂就不独立自主了，要受灵来管理了。我的魂受灵来管理了，我肢体中犯罪的律也就受控制了，也就受控制了。那么神的律就可以彰显在我的身上，神的律就可以彰显在我的身上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两个生命，有四个律在我们身上。罪的律就是魂独立了，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因为我里面魂独立了，就使我的肢体、我的思想感情意志、我的眼睛鼻子耳朵都容易犯罪。罪怎么引诱他都独立了，他都管他了。所以你的魂一独立了，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去做。你是会计，你就可以改账贪污，是吧？ 你心高不高兴了，你就可以发脾气，也可以骂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你的肢体就受魂的影响。好，我想今天呢、啊，想和弟兄姊妹啊，主要要交通，因为我们最近在讲一个，就是神的旨意。啊，每一次我们就说到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知道，我里面一个有两个生命，四个力。所以我对于神的旨意不能够执行，不能够听神的话，就有这些关系再说一下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是说，一个人受了罪的律，肢体中犯罪的律，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喜欢神的律，但是他做不好。所以保罗在最后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。但是到第八章，因为有生命圣灵的律，他能够得胜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是靠着生命圣灵的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在家庭里面，两夫妻可以不吵架了，在家庭里面儿女可以孝顺父母了，儿女不听话，父母还可以有耐心要爱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生命圣灵的力。我们和同事之间，我们不会吵架，我们可以关心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生命圣灵的力。我们能够爱人，能够忍耐，能够饶恕人，甚至于能够爱我们的敌人。什么缘故？因为我们有生命圣灵的力在里面。啊，这所有的力我刚刚都讲了，都是一个力量，而是不可改变的力量，好不好？所以生命圣灵的律是一个力量，是绝对不能改变的。这个力量永远让你能够听神的话，顺服神，背十字架，舍己跟随主。好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有问题的可以现在可以提。
舍己，刚才蒋弟兄提到有一个基督徒是个怪人，说我们可以让魔鬼住在里头啊。
他说魔鬼的生命在我里面，魔鬼的生命。
这是个怪人，魔鬼的生命怎么可以到我们里头来啊？我有个见证，这几十年前了，那个时候我独居在那里，大概魔鬼想吓坏我，叫我不敢住在这套房子里，我独居嘛。所以有一次，我在后窗口，这边是邻居的墙，这是我的窗口，这个窗口外头这是邻居的墙，这一边。我房子那边呢是人行道，是马路，是家属院，每天工作人员上班去下班回来的那个地，我是靠边上住的。哎，我以为是什么在窗口后窗口看见，咦，看见有一个人往这边走，怎么是这样往这样走？咦，这个都坏了。这个头啊是这么尖的，到肩膀啊，头到肩膀是这么尖的啊！哎，我觉得坏了，所以我就跑出门，我到院子里，从这边看这边看那个人他过来吧，因为后面是围墙，没有门的，这又要到我的前门啊，到我的前门才能出去啊。我看着他们一直等不来，咦，我又干脆到后院去看，没有人嘛，我觉得怪了。哎，咱们还有一次，第二次，我住在外头一个，又是客厅，又是当时是个客厅，我住在这里，住在我就住在这个住在这个椅子上，好像我在躲进不着住上。那么左手边呢，这就是个房门口，出院子出门的，我前面有个小院子，可以出门的。 那么这里有个房门，就是我的房间，这里是个房间啊，那么房间嘛，这里有个房门口，这个房门口呢，这边就是出门，这边就是我住的那个等于像个小客厅一样的。哎，怎么突然听到呼噜呼噜一个乱钟乱糟糟的一个怪声音，在我的房门，我的房门关着嘛。咦，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我就起来看，哦，一下子房门口门还是关着了，一个大圆圈像个很大很大的皮球，那个运动场上那个最大的皮球，怎么从房门口就这么一出来，就从房门口这样出来，就一转弯出去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是魔鬼在吓我，叫我不敢住在这里，以后我都住到哪里去啊，这要伤害我嘛。我马上觉得这是个魔鬼在恐吓我，我马上站到出房门的口，我就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这个魔鬼出去远离我，不准你奉主的名，不准命令你，不准再来。这几十年来再也没有这种怪象了。
感谢主
、哎、怎么可以跟我们这魔鬼
的。金娜姊妹86岁了，她的女儿给我打电话，就怕她老年痴呆，她女儿总说她老年痴呆，你看她一点都不痴呆，说得很清楚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好吧。
我爸是前跟蒋立群同年、
感谢主，好吧。好，那你看你怎么到这里了。
我想我们聚会就到这里吧，今天的内容。